我想做一个很简单的调查先。现在你望下你周围左右，即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你可不可以找到有七个人是你的在教会里面的好朋友，不包括你的亲人，我们不要包括你的配偶啊、父母啊。什么好朋友啊？我知道他的名字，我知道他的近况，我知道他有什么需要，我认识他的。你望下周围左右，找不找到有七个这样的人呢？你的前后左右啊，找不找到啊？好，找到找足有七个的，可以举举手，或者多过七个啊，可以举举手。得下金泉道一个人，真的这么少？我们应该要多些彼此认识。好，调翻转了，你望下你周围左右，可唔可以揾七个你好鬼憎嘅人？你真係唔想喺团契见到佢，哇，好好挑起你嘅情绪嘅，好黑你憎嘅，直头最好唔喺窝福添啊！望下你周围左右有冇啲七个咁嘅人呢？大家望都唔望啦，见到已经吓，唔想接触佢嘅眼神咧。啊，揾到七个举手。唔使介意，佢唔会知道你系边个嚟嘅。冇，OK。我唔知道大家对即系我哋嘅弟兄姊妹嘅认识系点样样啦吓。但系窝福堂咧，据我啊咁多年喺度嘅了解咧，其实窝福堂系一个好注重关系、好有人情味吓、都系好关怀嘅教会。所以我哋咧都系好。都期望建立关系啊，大家彼此相爱。但是很多教会不是好像窝福咁样。甚至有些嘅牧者长执他们更加不是咁样的。是彼此去攻击的。有两单新闻。第一单新闻呢，就是浸信会神学院的前院长江耀全牧师呢，他卸任之后在2011年的1月去到加拿大温哥华的华人浸信会做主任牧师。咁喺做到2013年嘅10月呢，佢突然俾教会去解雇。江牧师佢告上法庭。教会解雇佢呢，就俾咗6个月粮嘅代通资金。佢告上法庭，佢要求起碼有12到18個月的糧的代通資金，還有他要追討教會一個叫加重性的損害賠償，還有一個懲戒性的損害賠償。唐主任正告那間教會，卑斯省的最高法院，他最後怎麼判呢？他聽完控辯雙方，他判江牧師是勝訴，他判加拿大温哥华的华人浸信会要赔12个月的代通资金，同埋要赔30,000加元的加重性损害赔偿。不过那个惩罚性的损害赔偿呢，就不用赔。我听完这篇新闻呢，其实是很觉得是很叹息，很唏嘘，是钱银的问题，这些钱银瓜葛。为什么双方不可以私底下去和解？大家都是教牧教会的领袖，为什么要闹上法庭呢？个结果是怎样呢？结果这一间教会有超过100个会友是不满教会那个领导的管理方法的处事方法，是离开了教会，是非常非常的可惜。香港有冇呢个情况呢？有人岌头啊。喺2015年5月，恩福堂同我哋关系好密切嘅教会，我哋嘅直堂，佢以冒签同埋诈骗等等嘅原因，係解雇咗何锦徐牧师。何牧师係入禀劳资审裁处去追讨代通资金同埋长期服务金。其实那笔钱是27万左右，如果扣除了那些对冲，其实是10多万。 但是恩福堂他就花了140万去请人去调查何牧师，同时呢又向廉署去举报何牧师。结果廉署去调查之后呢就撤销案件，这个举报不成立。劳资审裁处在今年刚刚其实是前几个月六月有了结果，你估哪个赢？他判何牧师胜诉。其实仲有下文，原来教会他私底下修复了何牧师办公室电脑里面一些已经删除了的资料，所以何牧师就向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那里去投诉。其实个处方已经裁定了恩福堂是违反了保障资料的原则，但是未知道进一步怎样跟进，这个未公布。我听完之后我更加的叹息，我更加的唏嘘，主内的肢体，一个我们同我们很关系密切的教会，我们认识恩福的同工，恩福的弟兄姊妹都不少，你告我，我告你，为什么应该可以在教内和解和解决的事情要闹上法庭，这么失见证，肢体之间那种的谅解宽恕去了哪里？我不是恩福的人，我是从新闻里面得知这件事，但有时我去想回这件事的时候，其实是很心痛，同埋都觉得很羞愧。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应该我们可以私底下处理的事要闹到彼此相告彼此相争，在人的眼中是一件非常失见证，在弟兄姊妹的眼中是非常非常之好难受的事。如果你是恩福的人，你会怎样？肢体之间有争执有争吵其实很正常，但如果闹到教外去处理呢，其实无论哪个赢哪个输呢，其实都是相输。你想想，无论哪个现在何牧师胜诉，其实他都是输，他失去了很多他的受损的东西，他的目的、他的名声、他的身心灵有多少损害。今天这段经文就是讲这个问题，保罗教导我们怎样去面对弟兄姊妹之间去争吵，为什么要闹到去郊外去处理呢？在哥林多前书，大家都一路听到今天，我们讲到第六章，除了一章一至九节就是那个就是书的顺手语，由一章十到四章尾就是讲什么呢？就是那些哥林多人就因为很推崇人的智慧，就分党分派了，我跟保罗，我跟阿波罗，我跟基法，分党分派。第五章呢就讲，喂，保罗闹他们，喂，怎么容忍这些淫乱的，这样。去到五章第十二节呢，他说教内的人岂不是你们要审判的吗？就引申到这一段了，今天这一段教会内有些问题呢，你们自己应该处理的。今天这一段就处理什么呢？教会内肢体有争吵的事应该自己处理，不要搞到教外去处理。这段经文我分了三个部分，第一至六节呢就讲出个问题在哪里，第七至八节呢就讲出一个出路，有什么心态呢，第九到十一节呢就是一个的警告，警戒他们。我们先看第一到第六节。第一节他说，你们中间有彼此争吵的事，怎敢告到不义的人面前而不告到圣徒面前呢？我们看埋第六节，你们竟然有弟兄去告弟兄，而且告到不信主的人面前。你一看到原来这一段是首尾呼应，第一、第六节已经讲出这一段他想讲的问题，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彼此争吵，弟兄告弟兄。第二个问题就是竟然要告到那些不信的人面前。我们会问，那告些什么呢？他们争吵些什么呢？在第二节他讲最尾那里是最少的事， 是一些芝麻绿豆微不足道鸡毛蒜皮的事。第三节是讲什么呢？是今生的事。今生的事这个字是指日常生活的事。第七、第八节用窥苦这个字呢，是暗示一些人家虾下你啫，是一些民事的争执来的。如果教会里面有人杀人放火奸淫老掠，要不要报警啊？要，这些是犯法的事。保罗在罗马书十三章很清楚讲，地上的政府有赏善罚恶的职能，这些违法的事教会要交给警方，交给法庭去处理，这个是很清楚。但很明显这里不是讲这些事，不是讲这些是奸淫掳掠，不是这些这样违法的事，是讲什么呢？是讲这些可能芝麻绿豆鸡毛蒜皮，可能这些钱银的瓜葛。我举个例子，譬如假设我和雪芬去永里去吃早餐，吃完早餐，雪芬你跟我找数，帮我给钱，我回去先给你啦。我忘记了，忘记了给早餐钱去，雪芬有没有搞错啊，你不给钱我告你啦。这个就是这样啦，可能就是这样啦。这些很小事就告咯，告到外面。为什么要告上法庭呢？其实都有原因，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其实希腊人就很喜欢告状，他以胜诉自娱，赢了就很开心。尤其那些很有钱有权势的人专告那些低下阶层，因为赢面大嘛。当时的司法制度呢，是向那些有钱有权势的人倾责。记得我们早排讲《使徒行传》，如果你记得在《使徒行传》24章呢，讲到保罗咪去到交咗俾阿腓力斯总督嘅，嗰度点讲啊？腓力斯总督系点啊？佢系指望保罗送钱俾佢，系你记得哦。所以当时嗰个司法制度其实系好倾侧嗰啲有钱有权势嘅人，所以嗰啲有钱有权势啊更加想告人啦，我赢紧嘅。赢更就好开心，这个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哥林多教会是特别严重。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分党分派，所以更加容易有争执，更加各持己见，芝麻绿豆的事可以小事化大，要搞到教外人面前去申诉。如果我有两个仔，如果我给100元去，喂，你下去吃午餐啦，他两个在那里吵架，钱银瓜葛吵架，我会不会报警拉了他？大家都笑，很荒谬，为什么报警拉了他？就是这么荒谬，在教会这些小事竟然搞到教外去法庭去处理，当然在家里面处理。你留意第一节，他说怎敢告到不义的人面前。其实怎敢这个字在第一节，在原文是第一个字来的，是强调什么呢？你们敢都够胆死做得出啊？是这样的意思。不义的人为什么呢？都有可以有两个解释。第一个呢，就是对应因信称义的人，即是非信徒。在第六节呢，他就直头用不信主的人。这个解释是很合理的，但是最清楚的解释，不义的人不是指那些人有什么不好，是指那些不信主的人。当然另一个解释呢，就是你都反映什么呢？当时的外邦政府外邦法庭呢，是倾侧那些权贵，他们那种的不义和腐败亦都有这个含义。在主前一世纪，有一个很出名的一个政治家叫西塞罗，他说呢，法庭永远不会定罪一个人的，即使他真的有罪。为什么？只要他有钱，你不会定到他罪。当时那个法庭或者那个司法制度就是这样腐败。保罗教导我们，肢体之间有争执不需要告上法庭，应该在圣徒面前去处理，而去告到由圣徒面前去处理。其实在犹太人的群体里面呢，会很明白耶路撒冷的公会基本上是处理大部分的民事诉讼， 大家好明白喺翻自己嘅群体里面去处理，因为点解咧？教会应该亦都有能力去处理。跟住保罗话：你们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嗱，审判呢个字系未来式，嘅意思系指紧喺末世，我哋圣徒与耶稣一同作王审判世界。跟住保罗话。若世界要受你们的审判，难道你们不配审判这最小的事吗？不配这个字即是没有能力的意思，就是你既然可以审判世界，难道你没有能力审判今天这些这么芝麻绿豆最小的事吗？最小即是最微不足道的事，即是你们做得到的。第三节，你们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圣经没有很清楚启示人要审判天使，我们知道最后这个世界是交给人去管理，不是交给天使去管理。但是呢，天使这个字，我们如果对原文呢，就没有一个定冠词，可能是指跟天使的本质。天使是最有智慧的受造物，他都尚且要受圣徒的审判，更何况这些日常生活上的小事。其实保罗第二、第三节想讲的就是，你们连那些都可以审判，你一定有能力去处理今日的事。保罗不是在这里想去论述末世审判的教义，保罗没有这个这样的想法。保罗是从一个的我们叫做从大到小，就是从 greater 到 lesser 一个 argument， 一个这样的推论，一个逻辑。他说世界天使你们将来都要审判，何况今日呢啲日常生活嘅事，即好似举例啊，你微积分都识计啦，何况加减乘除？你实掂啦。所以保罗一路讲紧你哋得嘅，你哋唔系冇能力嘅。既是系咁样，既是有呢个能力，你哋若有今生当审判嘅事，会让教会所轻看嘅人审判吗？教会轻看嘅人即系嗰啲外邦人啊，唔信主嘅人啊。我说这话是要你们惭愧。如果你记得应该在前一次呢都讲过惭愧这件事。在四章十四节，如果你记得，保罗说我写这些话不是要你们羞愧，而是要警戒你们。在四章就说不是想你羞愧，这里说想要你们惭愧。为什么呢？其实保罗在这里呢有好强烈嘅一个讽刺意味嘅意思系咩咧？嗱，分党分派淫乱嘅嘢，你就冇人理嘅。呢啲鸡毛蒜皮嘅小事就闹上法庭，喂，你哋丑唔丑啊？保罗嘅意思就系咁，佢个目的系要你哋深切反省，点解会咁做咧？严重嗰啲就唔理，呢啲嘢就要闹上法庭。保罗话：我说这话系要你哋羞愧。唔通你哋中间冇一个有智慧嘅人能够去审断弟兄中嘅事吗？我呢句更加讽刺。哥林多人重视咩嘅？智慧啦，头四章成日讲智慧啦，甚至因为咁分党分派，而家竟然冇智慧人去判断教会里面嘅是非曲直，即系表示咩咧？教会里面嗰啲所谓智慧人咧，承认我哋教外嗰啲人。更有智慧，要俾佢哋去审判啦。咁保罗明显喺度讽刺紧佢哋，所以我睇到头嗰六节，保罗好清楚讲呢两个问题：弟兄姊妹之间互相争执，你告我，我告你；第二就系告到去外边不信主嘅人面前。两个问题：窝福有冇？弟兄姊妹因为肢体间的争执去闹上法庭的呢？我想问一下在座特别是老窝福，这条四十年的老窝福，我们有没有试过因为这样闹上法庭？应该没有啦，是不是？我有印象中都没有，我看窝福的历史都应该是没有，好彩没有，我们很感恩，我希望都不会有。但是窝福有没有肢体之间的彼此争执呢？有没有呢？你有没有试过跟窝福的肢体争执呢？ 我想我哋有好多争执，大大小小，我冇喎，其实可能你唔知嘅啫，可能有人同你争执紧，不过你唔知道。有一个好出名嘅报道家叫包洛，其实我自己信主咧，就系包洛带我信主嘅，喺一个报道会里面我决志。包洛佢讲个见，一个见证，我觉得都感动。包洛佢嘅爸爸，佢喺包洛十岁嘅时候咧，就离开咗呢个世界。佢留低咗少少钱同埋一啲嘅物业，就俾咗佢嘅即系家人。但系包洛嘅爸爸嘅兄弟咧，就侵吞晒呢啲钱。结果几年之后咧，包洛佢成家活喺贫穷同埋债务里面。当包洛再长大啲十几岁嘅时候咧，佢明白到佢叔伯所做嘅事系几咁邪恶咧，佢就怂恿佢妈妈啦：，喂，不如我哋要还击，我哋揾个律师去告佢哋，我哋攞翻我哋应得嘅嘢。包洛佢话：佢年纪越大咧，佢越痛恨佢嘅叔伯。但佢妈妈就好唔同，佢妈妈就成日引用罗马书十二章十九节：唔好自己伸冤啊，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啊，经常记着主话咩啊？伸冤在我，报应在我，或者我必报应。神是公义的，包洛的妈妈很相信这件事，她为我伸冤，迟早她会伸张正义主持公道。她完全宽恕了即是她丈夫兄弟的作为，完全是没有追究。结果呢，包洛一家用了二十年才能够还清所有的债务。但是包洛见到她妈妈一啲怨恨都冇嘅，完全冇呢啲嘢嘅。佢灵性上好自由，人生好自由，有好多机会去侍奉，好喜乐。再过多几年咧，包洛喺个信仰里面，佢明白得越多咧，佢都宽恕咗佢嘅叔伯。佢同样经历到呢一种丰盛嘅生命，同埋释放嘅自由。呢个就系包洛嘅经历。其实俾我哋一个好大嘅提醒，我哋可以去咬住唔放，我哋去告佢，亦都可以选择，好似耶稣去宽恕我哋，我哋去宽恕人。弟兄姊妹争执告上法庭，其实告上法庭系第二步嘅错误嚟。其实第一步嘅错误就系彼此之间相争相咬，互不相让。跟住保罗点讲呢？保罗就话：你哋彼此告状。这个已经是大错特错啊。错这个字的意思是讲失败。如果在法律上法庭上呢，这个意思是指败诉。你们彼此告状，其实是彼此都败诉，两败俱伤，是相输。我刚才想就讲，即是好像何徐牧师讲这样的情况，他赢了官司，但其实 他输了很多东西。身心灵名誉目的都受到亏损。个出路在哪里呢？出路就在第七同埋第八节，保罗所鼓励的这两个的心态。我想大家帮我读一读第七同埋第八节，由为什么那里开始读起。预备起。在第七节，保罗是似乎是针对那个原告，即是告人那个。受屈和吃亏这两个字是被动词，即是被欺负。被欺负我就不甘心啊，我就不忍让啊，于是闹上法庭去告对方，之为告人那个。保罗劝他们：你情愿受屈，你情愿吃亏。在第八节呢，保罗似乎是针对紧被告那方，被人告那方。如果在原文，其实冤枉和受屈呢是同一个字，亏负和吃亏呢是同一个字。不过冤枉和亏负呢，今次就是一个主动词，不是被动词。即是我主动去欺负人，我去欺人，所以被人告咯。保罗就劝他们：你不要冤枉人，不要亏负人。那冤枉和亏负是什么意思呢？这两个字在圣经都出现了都不少次数。这两个字的意思有些重叠，个总体的意思是我们对人不义，我们伤害人， 令人受损的意思。保罗的教导就是宁可我自己受损，宁可我自己受亏，我们不要去伤害人。其实这个教导古今中外都有，希腊的哲学家柏拉图他说过什么呢？他说吃亏呢就强过亏负人。我不知道你信不信，在明朝洪应明他编著了一本书叫《菜根谭》，图书馆有一借，好一本，很多人看 一本即是讲一些世俗智慧的一本书。他说宁受人之欺，勿逆人之诈，宁愿受人去欺负不紧要。我不知道你信不信，耶稣更加讲，如果人虾你怎样，不要以牙还牙，不要以眼还眼，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右边面要怎样，连另一边都转过去给他打，你信不信？我那就好彻底。有一个弟兄有一次回内地去在教会服侍，但是怎样跟教会的长执有些争执，有些争拗，大家各不相让，坚持己见就不肯彻底，结果就不欢而散。在当地那些教外的人呢就知道这件事呢，就在春节期间呢就整了副对联，就送给教会赠庆。对对联讲什么呢？就说信耶稣，学耶稣，不像耶稣，谈道理，传道理，不讲道理。是几咁失见证，大家互不相让，在未信主的人面前是非常的失见证。其实保罗就很明显他是跟耶稣，他遵守耶稣的教导，所以在临前四章十二十三，我们之前已经讲到讲过，他说被人咒骂怎样，我们就祝福；被人迫害呢，我们就忍受；被人毁谤，我们就劝导。好清楚的。我不知道在窝福你有没有试过被人咒骂，有没有试过被人迫害，被人毁谤，有没有试过被人不公平对待？可能很多人都试过，某程度都试过，你怎么回应呢？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定是一个谦让的心？我想起一个的故事叫六尺巷。六尺巷这个故事有很多版本，其中一个版本就是讲清代有个大学士叫傅以漸，他在朝廷做官，有一天他收到在家乡的一封信来，这封信讲什么呢？原来他家乡的屋企和邻居呢就要中间起一缝墙，大家争地，互不相让。他的屋企就以为以我的亲人在朝廷做大官，就寄封信给傅以漸，想傅以漸施压给他的邻居可以争多些地。咁啊，傅以漸佢收到呢封信呢，佢就写一首诗，就托人带翻俾佢家人。佢话：千里烧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即系个意思就系，咁啊芝麻绿绿到个小事，秦始皇整万里长城，佢都瓜咗老衬啦。你使乜咁斤斤计较呢？咁？这一种谦让的心就感染了家人，是的，为什么要这样计呢？所以家人就将幅墙就褪后三尺。他的邻居见到，咦，为什么会这样的呢？就被感染了，他又褪后三尺。所以两个家中间呢有一条巷就六尺阔的，叫六尺巷。这个故事流传后世呢，就是我们要去谦让，不要互不相让，相咬相吞。保罗跟着警告哥林多人，不要翻回头路，你们现在的状况应该就是能够去彼此相爱，互相谦让，不要翻回头路。他说不义的人是不能承受神的国，得不到救恩。小心，保罗不是这里讲因行为称义，不是我做那些事我就得不到救恩。保罗依然是讲因信称义，没有行为的信心，没有 是死的信心来的。即是保罗讲紧，如果我们有真正的信，我们会带出真正的义行，真正的行为。如果你没有这些行为呢，你的信心其实可能是死的。所以依然是因信称义，但我们需要有相应的行为。保罗说不要自欺，自欺这个字即是不要被误导走到歪路。说哥林多信徒呢可能有这个想法，我有很多宗教知识，我有很多处世智慧，我掂的了，我的行为点无所谓啊，我不影响我得救，不影响我承受神的国。保罗说你错，你不要骗自己，不要被误导，可能这样你会失去。保罗跟着就举了十宗罪，这十宗罪呢就我不会全部重复，因为呢有六宗罪呢你上个礼拜应该听过。包括什么呢？淫乱的、拜偶像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在五章十一节已经讲了，上个礼拜士师已经详细跟大家解释了这六宗罪是什么。另外那四宗罪呢是什么呢？奸淫的，奸淫即是指在婚姻以外的性关系。作娼妓的，这个字比较难解，这个字本身的字面就是柔软的解，很软。引申的意思就是娇媚，再引申呢就是一个女性化打扮的少年。所以在和合本呢不是用作娼妓的，是作恋童的，可以这样解，但亦都可以解是男同性恋或者男妓。亲男色的就比较明显啲，这个字由两个字组成，男性和性交。明显呢这个复合字是指男妓或者男同性恋者。偷盗就是盗取一些不应该属于我的东西。保罗的意思他不是想在这里罗列晒所有人世间的罪，不是这样的意思。保罗想讲什么呢？你们从前曾经有些人是这样，但是现在靠着耶稣基督，靠着圣灵的能力，你们已经洗净了，已经成圣，已经清义。就是说你们已经罪得赦免，被洁净了，踏上成圣的路，在神眼中看为义。洗净、成圣、清义，这个译法就是已经、已经、已经。但在原文其实这个是但是，这个字是一个很强烈的但是。但是你们已经改变了。保罗在这里想讲什么呢？是强调他们的身份转变了。你不要翻转头，不要再坠落，不要再作弟兄姊妹之间相争相咬的事。很严重。整段经文这十一节是充满反问和讽刺的意味。如果你留心数呢，有几多个反问？有十个反问。保罗问了十个问题，个答案是显而易见的。我有些反问的问题，答案就很明显的。所以不是哥林多人不知道，其实是不做或者做不到。为什么这么难做呢？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我们教会内部应该处理到的事，要搞到教外去处理。我们窝福很感恩，只能够感恩我们暂时做得到，希望我们继续做得到，不要将教会能够处理的事搞到教外去处理。但第二个问题，肢体相争，彼此争执，我们做不做得到呢？做不做得好呢？其实这几年我在窝福侍奉呢，我看到其实教会弟兄姊妹之间那个很多的争执呢，很多争拗呢，是非真理性的。如果是真理性那些呢，就其实很简单。在真理性的就越变越明，我们打开真理圣经，我们去看。但原来很多的争执不是这些东西来的。很多的争执就是，喂，各团契周会怎么安排啊，教会的设施要什么颜色啊，为什么是我做不是他做啊，为什么他有份我没份啊，为什么 我想要的东西你不给我啊。很多是这些东西来的。很多是非真理性的东西来的。好坚持不肯让步，觉得是我啱你错，甚至拿埋圣经的论点去支持自己 呢啲非真理性嘅嘢。有时我觉得我好都好好心痛，或者係好好叹息。为咗呢啲所谓保罗嘅小事，今生嘅事，我哋彼此争执，企硬唔让步。个关键喺边度呢？我都个关键係自我中心。自我中心。所以个问题係咁呢，你一听唔会有一个 quick fix 嘅答案，唔会。不过呢，我自己喺个信仰咁多年，我自己有三个心态呢係一路帮緊我去面对。我觉得好呢、这个问题好严重。人与人之间嗰种争执係好，係为咗呢啲事去争执係好严重。呢三个心态。第一个心态就关乎我今日讲到嘅题目係咩？兄弟兄弟咩场啦，剛才Pam 讀兄弟戏场或者兄弟益场都得，两个读音。为什么我揀这个题目呢？其实这一句是出自诗经啦，兄弟益于场，爱与其务。什么叫兄弟益场呢？益即是嗌交，即是大家闹交，在个门场之内闹交，爱与其务，务就通武啦，是能够抵抗外面的敌人。即是我哋内部不和都好，有争执，有唔同意见，有分歧纷争，依然要团结去抵挡外面嘅敌人。我觉得今日嘅教会正正就係咁，香港嘅教会正正就係咁，我哋自己唔同心合一，我哋即使有争执有分歧，但係我哋不是对敌，我们不是敌人来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在团契里面，有些人可能即是你好看不顺眼，真是腰心腰肺，不断挑战你的心肺功能。有没有呢？有的、哦、教而不善，听了不做，撑到行的、哦、你会怎样？你会不会想去走？不如转团契啊，即系转去雪芬，雪芬好好嘅团契。你唔系为好啊，你系为自己嘅。转教会啊，甚至你话你喺教会度咁系搞咁多嘢，转教会啦、啊。由窝福啊呢度啊窝打路度行到去弥敦道街喺度三间教会啊，你试下拣一间啦、啊。由呢度啊跟元月胜利道行到火车站有五间教会，你转过去啦咁。会唔会咁？唔好、啊。千祈唔好记住，第一个心态系咩呢？你嘅弟兄姊妹永远唔系你嘅敌人，弟兄姊妹唔系你敌人嚟嘅。我哋嘅敌人系边个？我哋嘅敌人就系教会以外呢个幽暗世界嘅掌权者，嗰、那个先系我哋嘅敌人。我哋同心合一去对抗佢。弟兄姊妹，即使嗰个弟兄姊妹你嘅肢体几咁黑你憎，几咁令到你唔舒服，几咁挑衅你，希望你记住第一个心态，佢永远唔系你嘅敌人。第二个心态就引申出嚟嘅，佢唔系我嘅敌人，佢系我爱嘅对象，系呢个舍己牺牲嘅爱嘅对象。呢、这个好重要，因着呢一个咁嘅心态咧，你就能够去忍让。宁愿吃亏，宁愿去受屈，因为这个我爱的对象。在家里是这样，在属灵的家同样都是这样。第三个心态，即使我受冤，即使我吃亏受屈，没问题的，身冤在主，主必报应。所以我自己想，受屈吃亏都不要紧，被人不公平对待，被人即是很挑衅，我深信最终主会为我伸冤，可能是今日，可能是明日，可能是今生，可能是来生，不知道，但是主最终一定为我伸冤，不用担心。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持守这几个心态，我的肢体永远不是我敌人，我的肢体是我舍己牺牲的爱的对象。即使今天我受屈， 我吃亏，我吃苦添，我因佢令我受苦，唔紧要。喺最终末，主会为我伸冤，因为呢个系公义嘅主，我哋唔使担心。我唔知喺窝福你而家有冇同边个不和，有冇同人有心病，有人有争同佢争执争吵，有冇试过俾人唔公平对待，觉得受屈，觉得吃亏？我唔知呢三个心态帮唔帮到你，我哋同心祷告。